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声东击西，我们一起用对话来发现更大的世界，我是徐涛。那之前我们其实是有在节目当中提到说，今年也就是2024年会有40个国家大选，影响到全球将近一半的人和将近一半的 GDP。 那上一周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已经开始投票了，是从周五一直到周日，也就是15号到17号吧。我感觉基本上大家都认为71岁的普京肯定是会赢得第五个任期的，但这个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可关注的了哈，因为毕竟这个国家的新闻包括它正在进行的战争呀，它在大国博弈中的位置，都依然会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新闻中，出现在我们的讨论中。而且我觉得不同的人在提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视角，给它贴不一样的标签，看到的国家的样貌也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就是想要用一种历史的视角去理解一下这个巨大的复杂的国家。那今天和我坐在一起的两位嘉宾也都是历史学家，一位是肖宇老师，他现在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北大史学博士，研究的是俄罗斯。 Hello， 肖老师你好。
嗨，哈喽，主持人好，徐涛好。
对，然后另外一位可能声东击西的听众就比较熟悉了，是施展老师，他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的教授，也是北大史学博士。哈喽，施老师。
大家好，徐涛好。
对，所以今天两位嘉宾坐在一起还是有一些因缘际会的，就是我其实之前都不知道肖老师跟施老师之前是北大的同学，
同班同学，而且几乎可以相当于是同导师是吧？
就是同导师，怎么叫几乎？
名义上是同导师。
对，然后很多年前我还跟肖老师其实是有在同一个社团。
对，
也是很神奇的一个事儿了。那今天坐在一起，因为刚刚有说嘛，肖老师研究的是俄罗斯，我觉得的确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视角，我们去看看就历史学家眼里的这个复杂的俄罗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先从东正教开始聊起。肖老师也说非常想聊东正教这个话题。那东正教为什么对俄罗斯很重要呢？其实也是我看到有一位俄罗斯的哲学家吧，说东正教相当于是俄罗斯这个民族心智的基石。做个类比，那就是要了解中国人，可能你得了解儒学，然后你才知道哦，中国人为什么是这种面相。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下东正教。 OK， 那我们从哪个时间起点呢？我们从那个公元八世纪九世纪这儿开始聊起怎么样？
就是俄罗斯这个民族呢，它登上历史舞台时间非常短，你就相当于罗斯国，它是在历史上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共同的文化母国。它这个国家出现是在公元862年，而这个时间呢，中国已经到了晚唐时期。
嗯，
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历史阶段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尧舜禹时期。其实它最早的这几个大公，像刘里克、奥利格，它这个人物到底是否真实的存在，现在还是有疑问的。
也就是说咱们已经都晚唐了。
对
对，这个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已经割据了100多年了，他那儿还处在一个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
对
啊，哇、哦，
他们也没有文字，也没有正式的这个信史
啊，就是确信的历史对吧？可以考证的历史。
对，它其实就是这个，大概有两个地区比较发达，一个就是第聂伯河北部的诺夫格罗德，一个就是第聂伯河中部的基辅。后来是一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这一批人，历史上把它叫做瓦良格人，他们占领了诺夫格罗德。
但实际上就是维京人是吧？
对，瓦良格人就是维京人，也可以把它叫做诺曼人。然后呢，他们又南下占领了基辅，建立了这样一个国家叫罗斯。
因为咱们一说到维京人，经常第一反应是这应该是一群在海上海盗啊，得在海上驰骋啊，跑到俄罗斯这种内陆深处去驰骋，那他依凭什么水源呢？
就是诺夫格罗德这个城市，这是瓦良格人第一个到达的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本身就是森林密布，河流密布。
嗯，
它的这个当地的农业并不发达，而且主要是靠收工业和商业，这是一个商业立国的国家。
嗯，
它这个国家其实说了算的不是王公啊，说了算的实际上就是议会以及这个城市里边的几大富商。
嗯，
几个家族他们说了算。
那这几大家族是斯拉夫人还是维京人呢？
其实后来已经没什么太大区别了，因为斯拉夫人和维京人他已经合并了，已经成了一个。其实从历史上来说，就是那个瓦良格人嘛，和斯拉夫人还有日耳曼人， 他们之间的血统就非常非常的相近的。瓦良格人是北欧人嘛，来到这个当地实际有点相当于什么呢，有点相当于满清，
嗯，
就是满清入主中原，
对，
他们到了当地。而且后来这个在罗斯的史书上讲的是，当地的斯拉夫部落由于纷争不断，他们选出代表请瓦良格人来统治他们。其实我现在严重怀疑这个是瓦良格人来了之后，这段故事是他们编出来的，
听起来很像为了那个正统化哈，
对，为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编出来。那后来就是这批人到了基辅，其实当时基辅是另外一个斯拉夫人所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其实比诺夫格罗德政权要更加强大的。
嗯，
他们到了当地就灭了他们，后来就把这地方作为自己的国都。当时留里克王朝的第二任王公奥利格就说了一句很霸气的话啊，他说让基辅成为罗斯众城之母吧。那这就以后这个所有的东斯拉夫这些城市，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些城市，他们当中呢都有这个基辅文化的影子。基辅把自己的这个建筑风格、文化、风俗习惯延伸扩展到了发散到了各地啊，所以说基辅是东斯拉夫三族三国当中是最重要的这个城市啊，应该没有之一。
所以刚刚就说了这么，估计听众可能就会有个印象了。第一，我们都已经到了晚唐时期，他们还在部落纷争，然后暂时有一个开始向心统一的趋势，并且开始了有像是我们的周天子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周礼也是后来就影响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但在古罗斯的这个时代，可能东正教就起到了周礼的这样的作用，但它并不是像我们中国一样，周礼是我们内生出来的，它是向外求索的。所以这段历史是怎么样，以及为什么古罗斯的这块土地的各个部族，他们最终选择了东正教作为他们的周礼？
好，其实我纠正一下啊，这个我不应该用东正教这个词，因为当时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并没分家，天主教东正教是1054年分家的，而罗斯接受的是，我只能说他接受的是来自希腊的，来自拜占庭的这个宗教。
对，也就是说公元988年接受了来自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这个宗教。
对，
但在这会儿至少在名义上，拜占庭他认为自己跟罗马的那教会仍然是同一个教会。虽然相互看不上，但仍然觉得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直到1054年的时候，东边跟西边彻底分家了，然后那会儿才有了我们所谓的东正教和天主教之分。
对，
只不过咱们中国人管它叫东正教，但他们自个儿是 orthodoxy 嘛，是正教嘛，是正统的教嘛，因为它在东边，
对对对，
于是我们管它叫东正教。
就当时其实有很多种选择。罗斯开始兴起的时候，当时在他周围有四大强国。可能这几个强国在全世界整个全球范围内都是四大强国。
嗯，
东边的大唐，那它离它比较远。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他信仰的是这个伊斯兰教。
嗯，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拜占庭帝国信仰的是广义的基督教。
嗯，
那个西欧当时一盘散沙，法兰克已经分崩离析了。还有在这个在伏尔加河流域，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汉国，是突厥人建立的汉国，叫这个可萨汗国，他们信仰的是犹太教。大概这四大这个强国，这中间只有罗斯是信仰多神教的。你像西欧的这些英法德，他们早就已经接受了这个基督教。那么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和周边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说这是从客观上来说呢，他们是有接受基督教的这样一个政治上的诉求。
哎，我有个疑问，就是他信仰多神教这种，因为多神教通常他的教义都是比较简单的，而周边的像这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他都是从犹太教里面演化出来的嘛，他们会有比较完整的、比较体系化的教义系统。
嗯，
是不是多神教的他一看见这种有完整教义系统的，他就觉得自个儿确实我就差点事儿，我在文化上就比你低一头。
对，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当时罗斯他已经进入步入阶级社会了，这样的话他就有这样的贫富差距了。就过去多神教的这个时代呢，属于那种部落阶段呢，部落阶段名义上大家还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人人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信仰多神教。多神教一个好处就是说，人在自然界面前，你这个富人你就再牛，你在自然界面前你也是微不足道的。但从这种情况之下，对于部落之的这些普通人来说呢，他看到这个富人或者看到王公，他没有那种敬畏。而这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周围这些宗教呢，它往往都有一种那个君权神授的那个说法，我的权利来自上帝，我的权利来自安拉，我的权利来自亚和卫。所以说多神教已经不太适合于就是进入阶级社会这个时代的这个宗教，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这个 教义的这个问题。多神教强调的是，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呢，如果说他们在尘世间掌握了无限的权力，那么他就向往着未来到天国，他也希望能够获得永生，进入极乐世界。但是多神教教义没有办法给他提供这种心灵上的慰藉，就是多神教，你人死如灯灭，但是基督教是可以的。这个对于这些有产者来说，他们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所以他就开始想要去看说到底哪一种教义更加适合自己，是吗？
那现在就这几种宗教当中来选。那当时知道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要选择宗教，这周边的这个邻国呢，他都想到，那如果罗斯信了他们的这个教，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助力。那所以他们纷纷派使者来向罗斯宣传自己的这个宗教。那先来的就是东保加利亚人，他信仰伊斯兰教的。后来他其实弗拉基米尔没有接受伊斯兰教，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禁止饮酒，伊斯兰教不喝酒，然后还有就是说是只允许娶四个老婆，弗拉基米尔当时有800个老婆。但是犹太人也派人去向他传教，弗拉基米尔就认为这个犹太教的神没有办法保护他们的臣民，既然没有办法保护犹太人，也就没有办法保护罗斯人，他们也 pass 掉了。还有就是这个就是罗马教皇派人来的，罗马教皇他的使者来，其实当时罗马的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教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有细微的差别，比如说唱几遍阿里路亚，是吧，到底是从左划十字从右划十字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罗马的天主教是教权高于王权的，而拜占庭的这个宗教是王权高于教权的。跟施展讨论这个问题也讨论过，就是实际上在欧洲，经过长时间，这个教权已经伟大不了了，王权没有办法对教权施加影响。但是
在西部欧洲，
在西部欧洲，但是在这个拜占庭就不一样了啊。
对，
在拜占庭，这个王权一直很坚挺啊。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所以说这个罗马教皇的使者来见罗斯大公的时候表现得相当之傲慢啊，就好像是天朝上邦的使者，而且他说话的方式这方面也让罗斯大公感到非常不爽啊，于是罗斯大公就把他给礼送走了。那接下来就是来自希腊的这个使者呢，就向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展示了他们的这个教义，而且他这个谈话技巧都非常好，就给他讲这个故事，特别是讲最后就是信主者就可以到天堂得到永生，这个是给弗拉基米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那后来实际上那时候他就有了这种接受就希腊教会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意图。那后来实际上他还派使者去各地考察了这个宗教，他的这使者他转了一圈，他去了这个穆斯林那儿啊，还去了德意志，就是信那个神圣罗马帝国嘛，还去了拜占庭。然后考察一圈回来之后，这些使者也比较能够领会领导意图，然后回来之后就把这个拜占庭的宗教是夸得像花儿一样，就说我们到了希腊，希腊人带我去了他们敬神的地方，我们那一刻起我们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天上还是在地下，就是把他说得特别特别好。那回来那个弗拉基米尔就决定了接受希腊的这个教义。后来呢，拜占庭发生内乱，他们邀请罗斯大公去评判。去评判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希望拜占庭的公主安娜公主嫁到罗斯去。那之后拜占庭的方面说，我们的公主不能嫁给蛮族啊，你这个大公得皈依成为基督徒才可以。那这就顺理成章了，罗斯就接受了这个基督教，
这就和亲了。
所以这个是属于传说的一部分，还是史料各种各样印证说这个就是他的确这选择是这么选择来的，而不是背后有其他的什么政治经济的原因之类的？
史书是这么记载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段记载应该还是靠谱的，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分析，我觉得还是合理的。
所以就是的确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考察，然后最后选择了一个看起来对他就是既不妨碍他活着的时候的享乐，又能够死后上天堂的一种方式。
现在总有人说，有这个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说罗斯接受拜占庭的这个宗教呢，它是一个选择上的重大失误。就美国那个梁泽诺夫斯基啊，其实他是个俄裔啊，他写的俄罗斯史第7版，他就这么评价的。他说罗斯接受了这个拜占庭的宗教，实际上就杜绝了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使罗斯历史这个少了一种更好的这个选择。
他这个说法也不大客观，你放在当时看，西方也不灵啊。
对啊，那拜占庭是比西方更加发达，那是更加向着欧洲的中心。
而且那会儿巴格达也比西方发达呀，你信伊斯兰教也不能信这个西欧的宗教。就是放在当时的语境之下，我觉得梁赞诺夫斯基这个评价 不大地道了就。
那还有就是那个罗斯的邻国波兰是信仰的是天主教，但波兰这个民族这历史上是多灾多难是吧？可怜的波兰人，距离上帝太远，距离沙皇太近。
对，那天天被俄罗斯蹂躏嘛，这没办法。
所以就是如果是光是从那个经济的影响上面，肯定他当时也不会选择更加西边的。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咱都得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下来看。当时他那个处境周边离他比较近的，就是刚才我跟肖宇仔细请教了一下这个具体地理方位，那离他最近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拜占庭的教会，然后以及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其他的离他都相对比较远，他要选也就是在这仨里面选。然后这个伊斯兰教不让喝酒，那犹太教禁忌更多，伊斯兰教跟他比已经大大简化了，跟他比已经太开通了，就是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使得他实际上可选择的范围没有那么多。
嗯嗯，
并且他如果真去了一趟君士坦丁堡的话，那到那儿呢绝对会镇住的。君士坦丁堡我去看过，那就今天你只剩下非常少的残迹了，仍然能够感受到，能够想象到当年那得是啥样的一个城市。
哎，我也去过那里。
对啊，
也是被震惊到了。
被震惊到了。我去君士坦丁堡就想到当年罗斯使者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所看到那个场景。而且拜占庭皇帝当时还是特别做了安排，罗斯使者到的时候实际上拜占庭那会儿是没有什么礼拜活动的。
啊，
但是拜占庭皇帝就把牧首招来，我在咱们专门给这个给罗斯使者演一遍，专门请了唱诗班，就是把他宗教最好的一面来展现出来。但我在想这种情况之下，德国皇帝可能没这个权利去命令教皇吧。
那肯定没戏啊。
但是拜占庭的牧首就得拜占庭皇帝。
不过咱把这话题也要说的再准确一些，那会儿也无所谓教皇，教皇是公元1075年才出现的。
啊，对，
1054年东西教会先分裂，然后到1075年的时候，西边变成了天主教，有了教皇。
所以这样子说起来，就不管怎么样，可能这真的就是一个历史的选择，顺理成章的一个事儿。谁放在那个位置上，可能选择都大差不差。所以那个在这个选择完了之后，其实东正教就开始影响古罗斯的方方面面了，包括文化呀、文字啊等等，因为东正教本身也具有它非常独特的一些影响的元素，对吧？
嗯，我觉得我先把这个天主教跟东正教之间的这个差别，我先简单的就我的理解我来聊一下，更具体的怎么融入到俄罗斯民族这个过程，这个还得听肖宇老师来讲。天主教跟东正教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教会跟世俗政权之间的这种相互的权力关系上。
嗯，
我们讨论一个宗教的时候，宗教社会学的这个奠基人之一啦，托尔干，他就有说提出有几个要注意的角度：第一，教义或者说经典；第二，你的教会的组织；第三，是你的仪式。这三个加在一块儿才是我们完整的理解一个宗教的必须都要看到的角度。那么东正教跟天主教它在教会的组织逻辑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简单来说就是西欧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的那种世俗政权曾经完全崩溃过大几百年的一个地方。那么对于世俗政权来说，只要他还活着，只要他还有劲儿，他肯定不会让教会获得独自发展的机会的。因为教会掌握着人心啊，而政权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是他要关注正当性。所以在最开始罗马在更早的时候他也是信多神教的嘛，到了后来公元4世纪的时候，罗马把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国教了，到4世纪后期了变成基督教国教了。但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因为他当时同意变成国教，我说罗马皇帝同意他变成国教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条件就是我来当教会的最高首领。这样的话他就一身兼二任嘛，既是掌握着政权又掌握着教权，我是教会的最高领袖，把这两个都掌握在手里，他就相当于既掌握了剑又掌握了经，用这个剑来护卫自己独霸经的解释权这个地位，然后又用经对经的解释权来为自己掌剑这个事儿来做辩护。那么在蛮族入侵之后，西欧的世俗政权彻底崩溃了好几百年，于是这个教会获得了独立成长的空间，而在拜占庭那边强大的世俗政权一直存在， 等到1453年拜占庭是被灭掉了，但是很快这俄罗斯又继承了拜占庭的位置嘛。
嗯，
所以你可以说在东正教世界强大的世俗政权一直存在，那么两边它教会的命运就不一样了。西边世俗政权崩溃了好几百年，教会获得了独立成长的机会，等到公元1100多年的时候，世俗政权逐渐缓过劲儿来了，然后想要重新去搞教会的时候，那么教会这会儿已经伟大不掉了。但毕竟教会手里是没有枪的，因为出家人不可以做这种打打杀杀的事情，所以他手里是没有枪的。那么世俗政权要搞我的话怎么办呢？列宁同志曾经说过，我们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我们所有的唯有组织。那么对教会来说也是，我们这帮信教的一无所有，我们所拥有的唯有组织。他还手里还掌握着上帝给他的这个进天堂的钥匙了，但是这个钥匙你要想把它能够牢牢的抓在手里，也得需要依靠自己的组织。于是西欧的这个天主教会，他就不断的把自己的这个组织给他理性化。这所谓理性化是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我为了跟世俗政权 PK， 怎么样我才能更有效率的跟他 PK， 我就得优化我的组织逻辑，我的组织架构，我的组织运行的这种办法等等，不断的优化，不断的迭代。那么越理性化，这个教会就越强大，他跟世俗政权 PK， 世俗就越拿他没办法。世俗弄不死他，他也弄不死世俗。但是在东正教这边就不一样了，东正教这边皇帝始终很强大，他就不会给教会任何独立成长的空间，他会一直压制着教会。那么紧跟着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西边的教会他的组织结构理性化了，那么他在进行教义的选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选一种在神学上偏理性主义道路的神学。在罗马帝国刚崩溃那会儿，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出现了，而奥古斯丁的神学是一种偏神秘主义的路数的，他把世间贬低的这个一无是处，根本一文不值。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让罗马城已经陷落之后，人们仍然能够鼓起活下去的勇气。因为你把世间贬得一文不值 ，OK， 那这东西本来就该陷落，陷落之后反倒我们可以轻装上阵，我们终于能够得救了。那么西欧的教会本来走的是这样的一个神学路线，但是到他逐渐这个教会理性化之后，他继续搞那种神学路线的话，就会出现一问题，他的教义跟他的教会的组织结构之间是不匹配的。所以到了这会儿，他就是13世纪后期、14世纪初期，他有了一个很重要的这种教义的转型，从奥古斯丁的神秘主义的路线转向了阿奎那的理性主义的路线。神秘主义并不是说从此在西欧消失了，仍然存在，只不过它不再是官方神学了，它变成民间思潮的一个部分了。而在东正教这边就不一样了，因为皇帝他不让教会独立成长嘛，那么他也会鼓励教会，你天天你要琢磨点神神叨叨的东西，越神道你对世俗的东西你就越不感兴趣，从而你就越不会来跟我叫板。所以这种奥古斯丁式的那种神秘主义的神学就一直在东部的教会一直存续下来，并且它不断的往越发神道的那个方向去演化。当然这所谓神道不是跳大神那种意识神道，而是说他要去挖掘人性内心最深处最暗黑的那些东西。我们往人性最底层最深处去窥探的话，实际每个人自我反思的时候，你反思到一定程度都会一身冷汗的。你发现你内心里面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神灵跟魔鬼交战的一个场所。你每天不断的是有一个天人交战，所谓天人交战实际上就是神灵跟魔鬼在你内心里交战，我到底应该面对这种诱惑的时候我该怎么选择，
追求的就是心啊灵性啊这些。
对，东正教是更走这个路数的。在西欧这边理性主义神学它的世俗层面的表达实际上就是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哲学。而在东欧这边神秘主义的神学这种个套路它的世俗层面的表达就是文学。因为文学不是走理性路线的，文学是走感性路线的。而走感性路线，那你只有把人内心处最深处的那种天人交战把那个东西给挖掘出来，此时你才能够真的 让人读完之后浑身冒冷汗嘛，然后这东西它才有价值嘛。
嗯，对，这个其实也是那个解释了我之前的一个疑惑，因为我之前学法律嘛，然后学法哲学，但如果法哲学倒回去倒到就罗马之后一直到现代这当中一段时期，其实西方的法哲学很多都是神学的著作在诠释法，就是其实就刚刚说的他的理性主义的宗教渗透到了世俗社会之后，并且他们真的是用这些教义和组织在规范一些行为，所以这块就串起来了。所以就是也会说为什么西方演化成可能越来越理性，但是俄罗斯信奉东正教之后它可能就越来越，其中有我们刚刚说到的俄罗斯的神秘主义或者是稍微浪漫一点柔和一点的东西其实是在这里边。
嗯，然后呢这个东西它到底怎么具体渗透到俄罗斯的日常社会历史当中，这个还是得听肖瑜来解释一下了。
就是俄罗斯的情况就是跟拜占庭也不是特别一样，俄罗斯的这个教会呢它是从拜占庭引进的，最早的这个俄罗斯的都主教或者叫总主教它都是拜占庭派的，实际上是他们帮助就是罗斯人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这个宗教信仰，实际上这是一种外来的这个势力，甚至他们帮助这个罗斯引入了这个拜占庭的文学，还帮助罗斯创立的这个文字
啊，对对对，这一段我看到说本来罗斯是没有统一的文字，结果为了传授圣经所以还专门发明了一种就像拼音啊这种
啊教会斯拉夫文啊，它叫教会斯拉夫文。所以说在就是在罗斯呢，东正教会的势力一开始是很大的，在历史上绝大部分的罗斯的最高神职人员都是来自拜占庭，他是有一定的这个话语权的。
嗯，
而且再加上后来这是罗斯到后来他分裂了嘛，他有这个分成了15个国家，后来又继续分成了50个国家。
嗯，
在这种情况罗斯是分裂了，但是这个东正教会他还是有的，而东正教会在调停王公之间的内战啊，包括在传播自己的思想教义这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只是到了后来呢，1445年当时奥斯曼土耳其进攻君士坦丁堡，当时罗马教皇呢组织了一个宗教会议，就是要求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派遣十字军去援助这个君士坦丁堡，罗斯的都主教也参加了啊。当时的这个罗斯都主教呢，当时有一个仪式嘛，与会者都要向罗马教皇效忠
啊，
罗斯这都主教也效忠了
啊。
而且回来之后呢，他把这次会议精神传达给了这个罗斯各地的这个主教
啊。
那这个当时的这个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这个瓦西里二世他就不干了啊，他就觉得你这不是和境外敌对势力勾结吗？后来就把他给拿下了。
他为什么不开心这事儿？
他就认为呢，这罗斯大公他你不管他是借口也好，他怎么样，他就说你都主教，你应该是隶属于这个拜占庭教会的，你怎么能向罗马教皇效忠呢？那随后呢，他就把他给罢免了，罢免了，然后选上那个俄罗斯人。以前罗斯的都主教都是从拜占庭派的，拜占庭的牧首派来的。从此之后呢，罗斯都主教就自己任命了。
这是1445年的时候是吧？
1445年，
就还差8年，君士坦丁堡就陷落了。
君士坦丁堡陷落了，对。那再到后来，他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到了1凡4世的儿子费多尔一世那个时代，那干脆就是罗斯就自己任命牧首了，就俄罗斯就有了牧首了啊。
嗯，
那现在就是世界上呢就有两个大牧首了，一个是这个俄罗斯的大牧首，一个就是拜占庭的这个大牧首。拜占庭的大牧首他叫普世大牧首，但是俄罗斯人呢立了自己的牧首之后，他这个牧首的势力肯定是比拜占庭要那个牧首更加强大啊，所以说现在大家一般来说就是对那个东正教的中心就是莫斯科，最高神职人员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大牧首，而没有人再把这个拜占庭的现在在土耳其的这个东正教大牧首当回事了，但实际上一直到现在它还存在。
嗯，
但是后来这个罗斯的都主教或者说牧首，他由这个莫斯科大公或者是俄罗斯沙皇来任免的话，那是不是教权的势力就进一步的缩小，王权的势力就进一步增强？那就像刚才市长老师那样，就是东正教他是没有办法和王权相抗衡的，他慢慢的他就也就丧失了他走向理性主义的这样一个机会，他就逐渐的就偏向神秘主义。
反正已经都这么弱小了，你要再走理性主义路线太痛苦了。
对，
我天天修修道，打打坐，这个搞搞瑜伽什么的，我还能够让自己心情放松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说，罗斯的这个经典呢，都是从希腊翻译来的，都是从拜占庭翻译来的。他翻译来，我们知道，就是你就翻译的再精准，他也一样会有这个问题，会有错误的。但是罗斯翻译过来之后呢，他原先的教士都是希腊人，而且他用的这个语言是教会斯拉夫文，这个教会斯拉夫文实际上和这个俄文还是有所区别的
啊。
所以说对普通信众来说呢，他们信 基督教完全是受官方的感召，或者是教会的圣洁的这种仪式的这个感召，他们才成为信徒的。其实很多人他们根本是不读圣经的，所以说是教会让他们做什么，画十字啊，唱赞美诗，他们觉得这个很牛啊，很圣洁啊，他们就成为了这个基督徒了。那其实我提到的就是罗斯原先的这个古老的多神教的这个影响仍然是存在的。他去教堂做礼拜，可能就是成了一个例行公事。他回到家里他还拜祖宗，所以说有一句话说得好，这俄罗斯人在田野上是多神教徒，在酒馆里是虚无主义者，他只有在基督的时刻，他才是这个基督徒。这样一来，就是罗斯的这个普通基督徒，他对基督教的这种仪式感特别的在意，因为这个仪式感实际上就关乎着他的这个信仰。你但凡有一点点要对这个仪式做出修改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损害了他们的观念。这就后来这个西方的宗教改革它是自下而上的，而罗斯的宗教改革往往上层要改，而底层哪怕是一点点关于这个教义方面的改革他们都是不愿意的。
对，而且我觉得西欧的宗教改革的确是松动了很多束缚嘛，但感觉俄罗斯这边的宗教改革是反而是加强了这个国家的权力集中的。那我感觉这个还是可以展开讲讲的，这是为什么哈？
我觉得这个咱可以把它这个时间线索再稍微清理一下。在公元1054年，东正教跟天主教分家了。然后1045年的时候，教皇出现了，在天主教那一边。
对。
然后到了1453年的时候，这个君士坦丁堡陷落了。
对。
1472年，俄罗斯这边就开始自视为第三罗马了。他认为这个拜占庭是第二罗马，然后他是第三罗马了。可是又过了45年，在西欧就开始了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出现新教了。
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了。那么，俄罗斯这边东正教的这个宗教改革，17世纪中后期开始，这个
宗教
改革比欧洲的宗教改革大概是晚了100多年。
但是他的改革是上层要求改革，他希望能向西欧靠拢。对，这个情况有点变化，就是俄罗斯历史上只有一个时代是这个教权高于王权的，就是牧首比沙皇大。那就是罗曼诺夫王朝的这个第一任君主米哈伊尔一世这个时期。我等会简单说一下，就是只有这一个时期，就是罗曼诺夫王朝时期。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呢？就是从1613年。
1613年是咱们这边明朝末年。
明朝末年
即将萨尔浒之战，就是努尔哈赤即将崛起。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他的第一任君主是米哈伊尔一世，而米哈伊尔一世当年才17岁。17岁他的父亲是大牧首。而且那个罗斯只有两个王朝嘛，一个是这个琉迪克王朝大概是从862年一直延续到了1598年绝嗣。然后大概是1598年到1614年这段时间经历一段动荡时期，
混乱了
大概十几年时间
啊。
到了1613年这个恢复秩序，米哈伊尔一世即位。当时呢他的父亲是大牧首，而这个大牧首斐拉列特，这个其实当在罗斯人看来他是一个英雄，他在动荡时期坚贞不屈，抵御外敌，他是一个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说大家选他的儿子做沙皇。那所以从那个时期呢，就是儿子必须得听父亲的，也就是在那个时代，就是当时沙皇的所有的诏旨圣旨上都要签的牧首和沙皇两个人的名字，而且牧首的名字还要在前面。就这一个时期，
但这一会儿他是作为牧首比皇上高，还是说作为爸爸比皇上高啊？所以这是教权高于王权，还是父权高于王权？
这个就是很模糊的。反正那个时候，那会儿俄罗斯最牛的就是牧首
啊，
没有他的签字，圣旨发不下去。
啊、但那这首先是因为他是爸爸，
对。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那接下来到了这个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二任君主，就是那个米哈伊尔他儿子阿列克谢在位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牧首也想把这个传统延续下去
啊，
但是他不是这个沙皇的亲爸爸
啊，
他是沙皇的教父，干爸爸。
啊，这还不如慈禧呢，慈禧还是亲爸爸呢。
他是干爸爸，那所以说他觉得这个欧洲那个教皇很牛，教皇是所有那个国王的爸爸。他也想当这个沙皇的爸爸，想当沙皇的亲爸爸
啊。
那这时候呢，那他就在沙皇的主导下先进行改革。改革怎么改呢？但实际上就要把这个天主教的教义呢给引入进来
啊。
为什么？他就解释，我们古代翻译拜占庭教会的这个教义呢，好多地方翻译错了。人家天主教徒，人家画十字是从上到下，从左向右，咱是从上到下，从右向左。那这是错了，我们应该向西方看齐。那这是明面上的，实际上就是说 因为西方它的教会它是自上而下的，
有一种比较严格的教阶制，从而形成一套教会内的官僚系统，那教会就很强大嘛。
啊，但是罗斯不一样啊，罗斯因为从拜占庭时代一直有这样地方教会自治的传统，我说过他之前他的牧首都来自拜占庭嘛，他其实有一定的自主权
啊。
但现在这个尼康改革呢，我们要向西方看齐，就要收回这个地方的自治权。
是那干爸爸叫尼康吗？还是
对，干爸爸叫尼康吗？不是那个张远基那个尼康，他就想收回这个权利。这个牧首呢，反正一开始就整顿，就是自上而下的要建立这样一个严格的教阶制度。那底层就反抗啊，为什么反抗呢？就是说他动了他们的信仰。你凭什么让我从左向右划十字？你这就是异端，你这就是大逆不道。你为什么要向这个西方敌对势力学习呢？
我猜想啊，这里他底层倒未必是对信仰非得那么坚持，而是
一个借口。
对，你强迫我这事儿不行，
对，
然后我只是找一借口来反对你。
对，我就不想你管我。
对，我就是反你。要是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专制的一套系统嘛，然后我过去是一套自治的系统，
对，
我不接受你是专制，但是我得找一理由来反对你啊。
对
对，于是就用这个礼仪，你这礼仪不对，你这是异端
啊，这就是这个逻辑。那所以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宗教改革就跟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宗教改革是要改这个礼仪，要改这个自下而上的这个改革，而俄罗斯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而且遭到了底层的坚决的这个反对。这个是完全逻辑是完全反的。
于是上面想走这种开明专制的集权的路线，然后但是下面是不配合你，是吧？
他不是开明专制，他就是要专制。人家底下本地人家底下
专制的都自称开明专制，没谁说自己是愚昧专制的。
反正他就是要专制那个时候
啊。
但是这个情况下，就是尼康一开始得到了沙皇的这个支持，等他把下面的人收拾的差不多了，把那帮反抗的都整的差不多了，然后沙皇出来摘桃子了，沙皇把尼康拿下了
啊。就是这个干爸爸想变亲爸爸没变成
啊，
对，这是或者说这个光绪反慈禧反成了，
对，反成了，对
啊。
这就是罗斯。
所以听起来感觉就是在这段历史当中，其实俄罗斯还是有地方的很多自由啊或者松散的地方，但是在这一次改革当中反而中央集权制就给加强了。
那就是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之后，
但是沙皇把这个干爸爸给干翻之后，干爸爸留下的那套体系是不是沙皇也给接下来了？
接下来了，对，
就是干爸爸替沙皇干了他本来想干但干不到的事儿。
哦，然后实际礼仪方面又回去了，
就是礼仪没变是吧？
礼仪没变，
就是尼康想改礼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借口嘛。他最终实际上就是想改整个这套权力结构。
对对
对。
对，
然后那个沙皇把这个老佛爷给干翻之后，沙皇把那个礼仪恢复到原来了，但是把那个权力结构给继承下来了。
对对对，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从八世纪一直到这个时间段的这段历史时期当中，这是俄罗斯中央集权最最最厉害的一个历史时期，对不对？
从前往后到这儿应该是最厉害了。
对，那是一个划时代性。那后来是到了那个彼得大帝那会儿，其实更是这样。彼得大帝因为他是进行一系列的西方化的这个改革，那就是他把这个教会就收拾得很惨嘛。那个原先东正教都是留大胡子穿大袍子是吧，那他到他那个时代他就完全就是完全不是这样了，他就是全部穿西装，留小胡子。而且那个时候教会成了什么了？教会成了宣政院下面的一个机构了。
成为什么的机构？
就是参政院。
参政院
下面的一个机构。那就东正教会，
就是教会被官僚体系给收编了
啊！对对对，那教会的这个更加的弱化了 啊！那基本上后来到了，就是再往后，实际上教会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就是对于沙皇来说，他为了维护巩固他的统治，然后他就不断的去宣扬这个东正教。而这个东正教到底是不是之前的东正教，这个不重要了。他需要东正教这样一个外壳来凝聚人心。所以说，这个到了尼古拉一世那个时代，1825年到1855年那个时代，就是沙皇的这个教育部部长乌瓦罗夫就提出了这个俄罗斯沙皇国呢，他统治有三根支柱嘛，一个是专制主义制度，一个是东正教，还有一个是这个泛斯拉夫主义。这三个支柱，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宗教，还有一个是集权专制，这实际上就是沙皇的统治的三个手段。
而且那个沙皇他一方面他会用这个东西来给自个儿统治获取正当性，另一方面我觉得沙皇他自个儿好像潜意识里面他也是信这些东西的。因为我有印象，我读一些这个写一战时期的著作里面就提到，当时那个一战时候俄罗斯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他在日记里面经常就写说，让所有的罪都背负在我身上吧，通过我的这种 对罪的这背负我来实现救赎，然后来救赎俄罗斯，来救赎世界等等等等，有一系列说法。他那里面经常会有这种赎罪式的一种忏悔，是就那样的一个心态在里面。
嗯，
而这种心态，它实际上是得靠东正教的叙事能够给它构建起来嘛？
是的，
对，
是的。
那么相应的，东正教的这个理念，它也会构成俄罗斯一种特殊的国家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因为俄罗斯它一直自视为是第三罗马。当然就是西边不认这个第三罗马了，西边认为查理曼大帝、法兰克帝国那才是第三罗马，但是东边东正教这边他认为这个俄罗斯就是第三罗马。
就是说的那个1453年的时候拜占庭，
1453年
拜占庭第二罗马崩溃，
嗯，
但是西边认为公元800年的时候第二罗马就已经 over 了，
嗯，
因为公元800年的时候拜占庭帝国内部有过一次宫廷政变，然后西边正好那会儿查理曼他崛起，把都给征服了之后，他也想加冕成为皇帝，想称帝，就是你称王这事儿好办，因为王可有很多，但原则上来说帝只能有一个。于是就趁着那个机会，他说这个世间不可一日无主，我要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于是从公元800年，西边认为第二罗马就已经结束了，然后查理曼是第三罗马。
嗯，
然后到公元962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出现，那是第四罗马。而在东边认为一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这第二罗马才 over。然后到1472年的时候，俄罗斯自视为第三罗马。那么到今天他仍然是有一种第三罗马的自我潜意识里面有这样的一种自我期许的。而在西边这个罗马什么这事儿早就 over 了。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东正教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国家，他可以说我就代表东正教的独大的强国，其他所有的东正教国家加一块儿只能够他的一个领头，于是他就可以自称我是
东正教世界的领袖。
对，东正教世界，而东正教世界它本身是跟罗马是有某种精神捆绑的，跟第三罗马是有某种精神捆绑的。但是在西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我可以碾压别的国家，谁都碾压不掉。法国说我是罗马的继承人，那德国不干，然后意大利说我是罗马继承人，这个法国也不干，谁都不干，相持不下的情况之下，罗马这个念头在西欧就 over 了。
嗯嗯，
但是在东正教世界，罗马这个念头仍然在潜意识里面仍然存在，于是对西欧国家来说，它是一种世俗化的方式来理解自己这个国家的。而对于俄罗斯来说，他理解自己这个国家的时候，潜意识里面仍然有某种宗教性的内涵存在，东正教的那种宗教性的内涵存在，而这种内涵就会使得他觉得自己的很多的政策啊，对外的这种征服啊等等，他不仅仅是一个像英国法国那样哥们儿去搞块殖民地，然后在那儿那个抢点钱挣点税什么，是一个纯经济性的活动。俄罗斯觉得他这背后是包含着一种文明道德使命的。
嗯，
于是如果你包含这种文化道德使命的话，你的这种使命感，你征服的时候的这种内在的内驱力跟西方呢就是很不一样的。
那现在还会是这样子的一种印象吗？
我觉得是有这个味道。肖宇觉得呢？
有这个味道。他那个第三罗马的这个思想呢，它其实就是一种那个类似弥赛亚那种思想，它就是它
弥赛亚就是
主地儿，就认为那个他们就是答案，他们就是救世主。
嗯，
然后那个其实这个跟苏联时代的这个共产主义也有关系，
就精神结构上同构的，
同构的。他就说这个无产阶级才是答案，无产阶级是这个是解放那个消灭所有者，解放全人类，这是有这样一种使命感，
最终实现对全人类的普遍救赎。
对，无产阶级就是这个弥赛亚。
嗯，
这是一脉相承的。那这个其实是很多很多国内学者也都论述过。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猜想，就是像前几天普京他接受美国那个卡尔森的访谈的时候，他就谈到了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历史权利。现代国家去讨论这件国际政治问题的时候，很少有人用历史权利来说事儿，因为历史权利这东西纠葛不清啊。你要真说历史权利，那俄罗斯应该是蒙古的一部分呀，所以这事纠葛不清啊。但是普京仍然会去以这种方式来说事儿，我猜想背后是不是有刚才咱说那种精神的驱动？
其实这个就是俄罗斯人他和西方人的这个理解就不大一样了。就是当年就普希金他就认为呢，就是俄罗斯是这个，因为他首先他认为俄罗斯是西方国家，他认为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抵抗野蛮人、抵抗蒙古鞑靼人的这样一个
堡垒，
一个桥头堡。 这实际上就在西方看来的真正抵御野蛮人的这样一个桥头堡并不是俄罗斯，而是波兰，3000万波兰人。
嗯，
他们是认为就是蒙古鞑靼人那个和俄罗斯人其实后来已经融为一体了，
觉得俄罗斯人跟鞑靼人没啥太大区别是吧？
啊，对对对，啊，嗯，
西方不是有个说法说把一个俄罗斯人把他皮肤扒开里面就藏着一鞑靼人
啊，对，那个伊凡四世实际上就有一半的鞑靼血统嘛，
啊，
伊凡四世的这个母亲就是过去那个金帐汗国马麦汗的直系后裔。
哦，对，所以你还给我讲过，就是伊凡四世他曾经把自己逊位给谢苗，逊位给那个拔都家族的一个继承人，
对，
让他来当头，然后再过一年再把那个人再赶下去，伊凡四世重新回来，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继承了他，而他身上有着大汗黄金家族的血脉，所以我就继承了黄金家族的法统。
嗯，他让他禅位给他，
对，就继承了这种成吉思汗那个黄金家族的血统。
哎，我还在想，就是因为其实通过东正教来理解俄罗斯，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多细节性的东西。就比方说，我看资料的时候有说那个，就虽然刚刚说那个东正教不禁止喝酒，但他可能也鼓励某些苦修主义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是不是影响到？
苦修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东正教会呢，它不像西欧天主教会出现那种这个像奥古斯丁这样的这个神学家，他的神学家非常非常少。而东正教会呢，注重这个仪式感。我刚才提到这个仪式感非常重要。他既然注重仪式感的话，他就从古至今所存在的这个仪式，包括圣经上的这个经文，哪怕做一丁点的改动，他们都认为是大逆不道。那既然如此的话，这些虔诚信仰的人呢，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就应该按照圣经上的这种生活来进行修行，这样他的灵魂才可以得到救赎，他们才可以进到天堂。所以说，这就是说，这西欧最后这个宗教呢，它跟哲学联系在一起，在东欧呢，其实就没有形成这样的条件。在俄罗斯呢，出现最多的就是这种苦修士，他经常就是说在山上挖一个洞，啊，住在那个洞里边去，然后把这个洞口给封上，在里边住几十天，甚至有住几年的都有，有住一辈子的也都有。而其实俄罗斯人是挺较真的，他这个民族呢，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幽默感的这个民族。而且这个从日常生活当中来说，就人们说这个就美国人喜欢谈体育运动，法国人喜欢谈那个男欢女爱，但是俄国人喜欢什么？喜欢谈就是生与死的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刚刚说的神秘主义
的。神秘主义的东西。
嗯。
我曾经看了一个新闻啊，一个圣彼得堡，两个普通的蓝领。两人是好朋友，好像在探讨黑格尔还是康德的什么哲学的时候发生了分歧，一个人拿枪把另外一个人爆了头。
啊，这是个真的新闻？
这是几年前发生的一个新闻。
哦，
说爆头有点那个夸张，反正是把他打成重伤。那这个事情，所以说我这就是你在俄罗斯千万不要跟俄罗斯谈这些。
不，这讨论你说的都对
啊，你说的都对。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神秘主义的东西已经渗透到了蓝领阶层，然后他们也会非常认真的去思考这些，
而且他们非常骄傲。等一下，我这看一下那个我的这个课件上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啊。他就是说，有一个俄罗斯哲学家，他说啊，就是在二月革命的那会儿啊，他说不论走到哪里，大家都在谈论俄罗斯的崇高使命啊，人们不谈俄罗斯的建设，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不善于谈，也不善于去想。每一个俄罗斯作家，首先是哲学家，甚至政治活动家、政治人物，非常关心的是自己意见的哲学依据。人们对哲学观点是五花八门、无穷无尽，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即使俄罗斯灭亡，也比按小市民的方式向极端盛宴的西方那种生活方式为好。
但是我猜想哈，但是我不懂俄语，我就没有办法印证了。那个俄罗斯对于哲学的讨论方式，很可能跟西方的讨论方式不一样，
那完全不一样，是两个概念，
就是它是一种更偏神学式的讨论。
对，
而不是一个像西方那种理性主义的那种哲学式的讨论。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跟我们现在是所想的这个立场和这个逻辑之间的这个问题。俄罗斯人谈的更多的是立场，它不是逻辑。
哦。
举个例子呢，因为我实在想象不出来。如果同样是在聊黑格尔，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一样？
你这个市场的举例，
不是，我是不懂俄文，我举不了啊。俄罗斯的黑格尔主义者，我也只读过比尔加耶夫，那个谈不上例子啊，我就只能说我的一个直观的观感。俄罗斯有20世纪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叫做比尔加耶夫，他本身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我读过他的一些著作，那个里面读来那个著作确实非常之深刻，而且文字也非常之优美。 同时他对于俄罗斯民族的那一系列的矛盾呈现的特别到位，又用特别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就像他曾经说过，说俄罗斯是一个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俄罗斯人是最无政府主义的人民，俄罗斯人向来不善于治理国家，几乎所有的俄国思想家、作家和政论家，无论其倾向如何，都具有天生的无政府主义精神。但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是一个最官僚的国家，俄罗斯创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帝国，在俄罗斯一切都会转化为政治的工具，为了国家政治的利益而牺牲其他一切利益。数百年来，俄罗斯人的血和汗几乎全都用于巩固和捍卫国家之上，而无暇顾及个性的发展和自由的创造性生活，结果是最缺乏国家意识的人民却建立了最庞大的帝国，最具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民却成了官僚政体最为恭顺的臣民，一个天性自由的民族却仿佛不去追求自由的生活。像比尔加耶夫他的这种讨论，你会感受到他背后对于这种矛盾张力的呈现，里面是颇有黑格尔哲学的味道在里面支撑着的。但同时他的这种表达，你会感觉是有某种诗性的语言在表达。
他听起来更加像是个散文，但他也没有论证。
对。而在欧洲的话，西欧的话，他就绝对不会以这种方式来讨论黑格尔。
这个你说的这个就是情况，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俄罗斯人要探讨黑格尔的话，他探讨的他不是在跟别人
进行概念辨析是吧？
在进行概念辨析，比如说我跟施展，我们两个在聊天，我会给他表达我的观点，他会给我表达他的观点，那我们之间是可以沟通的。比如说，他的观点让我可以接受他，但是俄罗斯人不是这样的，俄罗斯人就是说他认为的黑格尔和对方认为，尽管在讨论黑格尔，他一定要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不接受就不可以，因为如果你不接受，你就是异端，你就不懂。
这个感觉就跟那个网民讨论也是一样。
对，这在俄国是非常普遍。
二极管，
对
啊。
我认为的才是对的，但是有一点，他们讨论的东西有一点，又好像比我们的网民好像更加高大深刻一些，因为他们会讨论黑格尔，
以二极管的方式来黑格尔。
对，然后就是说
这是黑黑格尔。
他们讲辩证法嘛，也就是说他们更加强调自己的观点，而不是逻辑，而更加强调的不是从对方那里得到了什么，而强调是如何让对方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这个意见。
这就是一种神学式的讨论，而不是哲学式的讨论。
对，你不接受你就是异端。
对，
其实我就再强烈的就是我觉得这俄罗斯人的这种二极管的这个性格呢，就跟他的这个东正教历史的这个发展逻辑是有关系的。我就讲，因为他们是受到的这种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并不是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包括对上帝的交流进行的心灵感悟，不是这样的，而是官方自上而下的推行，是灌输，是就是在那种神圣的庄严的这个宗教仪式中形成的。其实他们就是在这种普通的俄罗斯人他的信仰，当然可能信仰是不是都是这个非逻辑的，就是非理性的。
对，我觉得信仰都非理性，
都是非理性的，但是他们这个可能就更加如此。而这个，
那你说的也是，就是说那个有笑话说中世纪的那些西欧的神学家，他是要去论证一个针尖上面站几个天使，他好歹还需要去论证，但估计在那个东正教这儿你是不需要论证的。
但是在西欧呢，那个这个施展刚说过，就是宗教后来是从宗教衍生出来的这个那个
理性主义哲学化，
理性主义哲学，但这个在俄国是没有。他这就跟他那个东正教的这个形成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关系，而且这种其实是贯穿到了他的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宗教本身它不是指向人的理性的，宗教是要击中人的感性的。那么尤其他的宗教又是走神秘主义路线的话，那就更加是奔着人的感兴趣的。而西欧的这个宗教走理性主义路线，那是奔着人的理性去了，太理性反思之后反倒有可能你就不信他了，于是西欧就那个世俗化的程度就更容易先开始这个进程嘛。因为你只要你开始理性反思的话，面对理性反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站得住脚，所有东西你问一个为什么，最后你发现没有任何东西能站得住脚。但一旦到了这一步，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风险，一切东西都被你质疑，都被你推翻之后，这个秩序的根基就破产了。所以这种理性的反思是需要给他在一定的时候给他一个终止的。但是只要你理性的这个路径往前推下去的话，他是找不到一个自我终止点的。于是俄罗斯他就会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你看西欧，他西欧的败坏，他对于什么东西都没有敬畏了。 而这个所谓的敬畏实际上本身不是一个理性的情感，敬畏本身仍然是一种感性的东西。
嗯，
所以说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俄罗斯人就说我们尽管落后，我们尽管就算是俄罗斯灭亡，他也比按照小市民的方式，那个世俗的方式，那种像极端令人生厌的西欧那种生活方式活下去的好。
对，就是他会觉得你欧洲人这种世俗化的情况下没有敬畏，那你的第一，你生活的意义何在？第二，你的秩序的根基何在？你秩序的根基你靠理性建立起来，这实际上是非常之不稳定的。他会觉得你这些就是根本你的根基也是脆弱的，你的生活的意义也是匮乏的，所以你们注定是要败坏的。而俄罗斯这边，这我们有敬畏，我们有秩序，我们有信念，我们有使命，我们才是人类的未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俄罗斯他会有那样的一个自我认知，同时咱们前面聊到他的那种神秘主义的路线，世俗化的表达会是文学小说，而他的文学小说像他白银时代那些小说，托斯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什么的，很多东西你读完之后那浑身冒冷汗，就觉得真的是把人性当中最暗黑的东西都给你挖出来了。挖出来之后你把自己彻底解剖，向上帝摊开之后，你才有可能直面自己，才有可能直面上帝，才有可能直面你要承担的这种使命、命运等等等等这些。
但是说实话，我这个俄罗斯小说是非常不好读，因为你读他的这个小说，它不是说是因为它繁琐的人名这个东西，我读起来就是因为它就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这样一个人在对你进行说教，在压出你内心深处那种
审判你，
在审判你。对，
今天聊了很长时间了，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困惑的地方，
但是
下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聊。然后包括听众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给我们留言。那今天非常感谢二位老师来跟我们讲东正教跟俄罗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下期再见。